崇敬英雄，学习英雄，是组织起来的中国农民身上澎湃的伟大力量。1958年，毕节县在悬崖绝壁上修渠的就有三个村。先说段家乡镇江村修的跃进渠，从名字就可知，它出现在大跃进年代。它是继卫星渠后始修的第一条渠，在人民公社诞生之前开工。它总长49公里，主渠13公里，支渠36公里。整个跃进渠要通过狮子岩、沙岩、王家岩、洗草岩、公鸡岭、梯子岩6座悬岩，悬崖段2480米，工程量浩大而艰巨，历时8年，1966年修成。它是毕节县20世纪50-60年代在绝壁悬崖上修天渠历时最长、里程最长、牺牲人数最多的工程。修渠有长修队和突击队，长修队就是常年累月在修渠的专业队，突击队是农闲时全体社员出动去突击。修这条渠的长修队不是只有男队员，还有12名女队员，称刘胡兰牌。我见到当年的女队员杨学慧，她已81岁，修渠那年她18岁。
过了端午节3天就去了，
他说。那是1958年5月初8，跃进渠开工的日子。首批长修队男女队员共40多人，到大山的水源地去搭工棚住宿。有一对夫妻，女的就是刘胡兰牌排长杨学飞，男的叫张仁志，他们与未婚的一样，分别住男工棚和女工棚。张仁志在修渠时牺牲了，年仅24岁。杨学飞前几年去世了，他们的儿子张成虎陪着杨学慧，现在就在我面前。一同来的还有当年男队员中年龄最小的胡家珠。露天做饭，男女队员都在同一口锅里吃饭。12名女队员中已婚5人，未婚7人。我问，一起修渠那几年，男女队员有发生恋爱或者结为夫妻的吗？
没有。
杨学慧说。一对都没有吗？
没有。
有结婚的，
胡家珠说，
但跟长修队没关系。年龄最小的王安秀，16岁来的，直到修渠结束后才结婚。
你是什么时候结婚的？我问杨学慧。
结婚后去修渠的。
什么时候生孩子呢？
1964年，生第一个男孩。
那是修渠的第6年了，我说。
他修渠结束后接连生了5个，
胡家珠说。你是怎么去长修队的？我问。
选去的，
杨学慧说。你愿意去吗？
愿意。
为什么？
光荣啊，很多人想去，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。
你那是多高？
1米63。
你们12个女的都跟你差不多高吗？
是的。
想象一下，1958年，镇江村选出12个20岁左右的女青年，个子都在1米6上下。那就是村里最有模样的女子，是大家都羡慕的对象。他们到长修队同男子同工同酬。
我是自愿报名去的，
胡家珠说。你报名就可以去吗？
需要我呀。
为什么？1958年，胡家珠只有15岁，他如果不是自己要求去，大家不会想到他。 胡家珠小时候在赤水河对岸的四川叙永县赤水镇读过3年半书，长修队需要一个会计，用得上胡家珠。胡家珠说，
我15岁，个子小，在生产队拿最低工分，去长修队就跟长修队员一样拿最高工分。
胡家珠也负责管伙食，还帮铁匠曹官权拉风箱。曹师傅50多岁，是长修队年龄最大的。
每天都有一堆钢钎打秃了，每天都要抢修出来。曹师傅每天都低着头，不停地干活。
胡家珠说，夜里大家休息了，铁匠那里还炉火通红，胡家珠就帮着拉风箱。那时刻炉火映照着工地上这年龄最大和最小的，真希望有画家画一幅这样的夜色图，即使不见男女抡锤打铅，不见悬崖峭壁，只见这通红的炉火，这一老一少和一堆亟待修理的秃铅，你也能听见那震动山谷的凿岩之声。女的也跟男的一样，腰系绳子在悬崖上打钢钎吗？
打，
胡家珠说，
跟男的一样。
万丈悬崖高如天，妇女打钩在中间，炮响一声如雷吼，悬崖崩去大半边。这就是他们当年唱的山歌。我问谁编的词，杨雪慧说，
我们排长杨学飞编的。
胡家珠说，
男的也有山歌。
我问，怎么唱的？胡家珠说，
冰雪覆盖的冬天，男队员在悬崖上打铅唱道，冰天雪地不叫苦，狂风暴雨不低头，任务不完不下马，水不到天不罢休。
那个年代穷吗？
穷，非常穷。
访问中我随口说过一句管伙食得买油盐酱醋，没想到胡家珠说，
酱醋没有的。
居住地晒出的衣裳远远看去颜色都一样，分不出性别，但是他们在向贫困宣战。龙洞龙泉万古千年，如今妇女要你灌田。这也是刘胡兰牌自编的山歌。战胜王家岩，取水通镇江，灌溉几千亩，电灯照全乡。新编山歌层出不穷，他们在悬崖上打铅，俯瞰峭壁，听千山回响，是有豪情的。那样的理想与豪情，不是有钱，而是有毛泽东思想武装，才有他们的英姿飒爽。
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
这是当时每个队员都熟知的毛主席语录。他们告诉我，有一次讨论，大家隶属眼前遇到的困难，数来数去数不上10个，说不上万难，最后大家一致认为，
怕死是最大的难，不怕死什么也不难，
但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，牺牲确实发生了。